今年中关村论坛期间的人工智能主题日，我们在场外的 AI 原点社区举办了 Party Nights 系列活动，这里是核心播客嗨点小圆桌的录制现场。本节目由津津乐道播客网络提供制作支持。
大家好，我是归心人的王兆阳，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和两位我觉得非常优秀的 AI 科学家，现在同时也在学术界在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的两位一起交流。今天其实也是在中关村论坛的间隙，然后中关村论坛其实今年关注度我觉得也比较高，其实各界的包括学术界的包括现在最主要的模型公司的创始人他都有一些分享，然后我发现其实你就能感受到今天中关村论坛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大特点，其实也符合我们现在可能这个 AI 圈子里每个人的一些感受，就是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时代在变化，或甚至包括整个 AI 的这个技术它发展也到了一个就是混沌的变化的一个期间，然后所有人都在尝试给这个变化一个自己的定义或者自己的一个描述，所以我们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你包括中关村论坛期间像杨志林他这个甚至还作为一个主持人去提了很多问题的这个观这一场 panel 里面其实大家提了很多观点，然后包括可能这个之前 Queen 的这个训练的负责人像俊阳他也有写了一篇长文，他把现在这个描述成 agentic thinking 的一个时代，然后可能再往前可能大家去讨论所谓这个下半场的这些概念，好像在今天包括海外的这个更多的概念 harness 这些概念也都在层出不穷的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一个需要大家校准说我们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无论是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像两位在做的这个一线的看到的这个技术的演进和研究的方向，然后以及就是这个其实两位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背景，就是都是同时兼顾了硅谷和中国的一手的经验，同时在产业界和学术界都待过，那这个其实非常难得的。那现在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个盲人摸象的一个阶段的话，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其实从更全面的角度来描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后来我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就是 benchmark。 这个 benchmark 可能这个词是在 AI 圈子里比较重要的一个词，无论是我们说这个评估一个模型还是评估一个工作，它都有自己的 benchmark。 然后那我觉得可能今天以 benchmark 这个为主题，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像两位在做的工作，两位做的这些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些选择里面，你用了一些什么样的 benchmark 去定义自己的这些工作，然后做这些决策，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就中关村其实有大量的包括您二位的实验室里肯定也有大量的学生和年轻人，他们也在急于寻找这个新的 benchmark， 可能也给他们一些建议，所以我觉得整个今天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家一起敞开的去聊一聊，然后我觉得可以首先是请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么从靳老师先开始。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这次访谈。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金小姐，现在在北京交通大学担任教职，然后在此之前呢是在字节跳动美国研究院工作。我之前的整个工作呢其实是围绕住多模态智能还有世界模型这个方向来去做，然后同时呢在字节跳动工作期间也有很多的这种产业界的包括这个产品应用还有像刚才说的这些技术如何落地的这样的经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希望能够和大家多多交流一下。
大家好，我是刘淼，现在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助理教授。之前我是在 Meta Gen AI 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呢是第一视角视觉，然后多模态大模型，也参与了一些工业界的大模型的一些开发吧， LAMA3 LAMA4 还有这些 Image Video Generation Model。 在回来的时候呢尝试推进的一个方向就是这种 Human Centered AI 人本的智能系统，这个也是希望接下来10年我能继续做的一个方向。
对，我注意到刘淼你现在在这个实验室，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就是淼对吧，喵 MEOW。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观察到，就是整个其实两位都比较谦虚，但其实我去做了一定的功课发现其实两位做的很多工作它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无论是说字节的这个它其实是最早的可能中国的公司去尝试做 AI 的研究院的，那虽然它现在可能已经衍生变成了 SEED 这样的一个组织，但它其实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无论是像刘淼其实在 Meta 在做的这些工作，包括 LAMA3 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开源模型，在那个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开源模型，然后它 整个到现在，对吧？我们不提拉马斯的话，这个其实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模型工作。然后但两位都比较轻描淡写的去讲了，然后我觉得可以一会儿，我是对两位这个整个经历非常感兴趣啊，一会儿可以多聊一聊。然后我觉得可以还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然后我想先听听两位怎么描述这个阶段。就是刚才我提了很多，举了很多可能更有野心的行业里的人，他们去尝试想要定义这个阶段，用了不同的概念，不同的甚至是长篇大论的这样比较雄文去描述它。那我觉得我会非常好奇，就是两位怎么样看今天的所处的这个，你无论是说整个 AI 的这个技术的演变的这个阶段，还是说整个你可以说从 AI 与人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阶段是个什么样的，或者所谓我们现在非常喜欢聊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概念所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秒先开始。
我的感觉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反馈的阶段。比如说在我读博士期间，可能2022年我毕业的吧，这个学术圈呢，可能它的反馈机制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尝试了，发现有一些问题，可能会有些 step back， 然后再尝试有没有其他方向可以做。但是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确实在生产力上面已经变成了一个避不开的一个工具了，所以在这个领域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正反馈的状态，就是你基座能力的提升会大量的改变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科学，或者人工智能这个科学本身他们的一些进程。无论比如说现在这些 coding agent， 我的学生现在都很少自己写 code， 对吧？所以它的发展，它就是发展一定是越来越快的，无论是试错的成本，还是得到结果的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这就相当于一个正反馈的流程，就是所以这个轮子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是目前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现在发展有一些特点吧，就是 AI 发展到现在，因为我本科期间的专业叫做智能科学与技术，其实相当于我从本科就一直做这个方向。确实发展到今天的话，我感觉中间经过了很多的，就我们说 up and downs， 尤其是这两年我感觉是狂飙突进的一个状态，各个方面都在狂飙突进，从技术上、产业上，大家可以看到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出来，然后从产业上也是每天都有新的这样的工具和应用出来。对，我觉得用狂飙突进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我想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乌云。嗯，对，因为我感觉大家现在可能在整个 AI 的技术方面过于聚焦了，就是说大家全部都是所有的精力都扑在某一个方向上。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从学术上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这种聚焦可能对于商业上来讲是一种比较好的事情，非常适合于 scaling up。 但是对于我们所寻求的智能的本质，我们所需要做到的 AGI 的这条路径，它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我们做 research 的人的角度来讲需要去思考的。我可能感觉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想象在当前范式之外的一些可能性，这个有可能是对给将来的 AI 的发展有更多的助力。
我就突然意识到，其实跟刘淼说22年，其实22年是你正式就是离开学校，进入到无论是说进入 Meta， 进入产业界，进入到这个整个行业。然后其实进老师更早一点。
对，
今天我们能在这儿坐着，就这么多人去听我们去聊 AI 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一直以来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这个事情。
对，
是 AI 是一个一直长期坐冷板凳的，像你说 up and down， 其实它是坐了很久冷板凳的一个学科，甚至在某一个阶段是冷门学科。
是，
但我觉得就刘淼这个22年进入到，其实22年就是这一波的开始，但你也感受到了说不一样，或者说22年感觉就是你说正反馈，好像22年之后就没有负反馈了。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是24年我去斯坦福。我说就是我当时出差，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李飞飞还没有完全出来去创业，就是他最后在上这个他的那个有一门课嘛，就是这个视觉的那个课，我说去旁听一下，还有包括 Chris Manning 的课我也去，就是连续两天去听了。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那个现场没有坐满，学生去哪儿了？然后一问学生都去实习了，就是那个是靠近期末，就甚至有一门就是更没有名气的老师在上这个课的时候，这个老师是跟大家说你如果来不了期末考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所有学生在那个时候都在大厂里，硅谷的大厂和 startup 里面实习，就是他这个正反馈高到让大家觉得说我在学校里没必要待着了。可能这就引出来像金老师刚才担忧的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个投入在17年之后的，对吧，就 transformer 出来以后到 2022年整个被 ChatGPT 把这个事情彻底引爆，所有的最聪明的脑袋和最多的钱和资源和算力全投入到了这个方向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你们两个没有直说，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然后那它其实会导致很多问题。今天非常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是在这个最所谓火热的这个方向上去，就是说我跟着他们这个，你叫随波逐流也好，或者说我去参与这个浪潮也好，最直接的参与的。就金老师是，你可以算是吗？
我觉得还是我们两个还是参与，无论从 World Model 还是说独木太大模型，还是
就是你如果就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是，就是说 ChatGPT 之后，我自己感受所有的这些技术好像都以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为 benchmark 了。
对，
你无论做视觉还是做什么，好像都要以它，就是我要用它的方法做我的工作。
是，
但您之前做的 CV 也不是这样，对吧？然后包括可能你甚至后来在 Llama， 在整个 Meta 和你现在在做这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名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野心的一个名字，非常好的一个名字。这些事情跟好像我们今天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你说正反馈来自于哪，来自于的那个部分好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请两位讲讲，就是是我这个判，一个是我这个判断对吧，刚才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我这个理解不对，还是说你们自己在这个阶段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现在认为说这个是刻意选择的还是怎么样做的这个决定，然后我可以展开聊聊。
确实在之前的工业界的工作中是接触了很多，首先是技术方面的，我们如何把这个技术做深，然后第二个是应用方面的，因为计算机学科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应用催生出来的学科，我们做的所有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还是偏应用的科学研究，全部都要应用起来，这是它最终的目标。所以就是一方面是做技术，另一方面是做应用的落地。在中间的时候，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是多模态逐渐的变得非常的火热。
21年
的时候，对，就21年，就随着Clip 可能早一点，对，在这个 Clip 引爆了之后，多模态逐渐的变得火热，因为大家发现很多视觉的问题、高层的问题可以由语言来进行辅助。那么有了这样的多模态的一个趋势之后，我感到很多问题其实是由于，比如说我们业务上遇到的问题，是由于技术还不到，技术无法满足业务更广泛的需求而导致的。所以呢，我就自己更多的投入到了基础研究当中。然后这几年的话，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范式是以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为核心来驱动的。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多模态大模型的工作，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有一点，在语言之外，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推升模型的能力，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做，或者说 Is language all we need？ 所以我们自己的话也从世界模型的角度，从这种更多的从建模的范式的角度去做一些探索。然后回到学术界，我感觉学术界的话其实它有一点好处，就是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自由。所以我感觉这是，当然就是回来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像家庭的因素，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其实是需要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有这样的研究的深度，同时呢又有很多这样的应用的场景，这样的一个权衡。对，所以长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一会儿问刘淼，我觉得金老师那个就是刚才其实一定程度上把你整个这个到目前为止整个做的很多转折点的一些思考去分享了，但其实就是你没有具体讲这个就是一些工作嘛，但其实你很多工作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去看，比如说就是 ImageNet 这个东西，可能我不知道刘淼2022年后面就可能大家不再提这个 ImageNet， 但是他可能包括我说去李飞飞的课堂上，他还会从这儿开始讲起，好像那个是今天所有故事的起点。
对，
然后那个时候您就在，
对，
甚至是整个这个大赛的最后一届的冠军，那2017年。
对，
然后2017年同时发生的另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的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个东西出来了。就你现在回头看好像有点史书这种感觉，但是它确实是在一个大的时代的开端，就是你当时在场，因为奈奈从那之后不再办这些比赛，然后 Transformer 被一些科学家在那个时候认为说这就是未来，然后像 OpenAI 这样的，像 Ilya 这样的人就投入，然后到2022年底2023年开花结果，然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中间其实我自己去看，就是等于说在那个之前那一段时间，你可能做了很多工作是关注于整个神经网络底层的一些东西，就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想去做一些研究。然后再往后慢慢的开始 做一些，就像你刚才说21年，或者说就是进入到字节的这个整个体系里，其实是跟就是你认为它是一个应用主导的，所以那最大的一张神经网络那就是字节那张网，用它来反过来推动你做的一些研究。那个时候做了很多，可能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更多是变成内部的东西，而不是以 paper 的形式出现了。那再后面我看可能就是比如说回到学术界，那你刚才我觉得那个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认为那个时候已经产业界的需求我没办法在产业界里自己的这个 lab 里面去解决了，我还得回到最底层的研究，回到底层研究去突破，再去解决，还是其实本质上还是再去解决应用的问题，但是方法要变了。然后那个时候出来以后，我看后面做的这些工作，我自己会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就是你确实是自由起来。就是你像可能最近的我刚说这个 video world 这种工作，它甚至是尝试彻底，就你刚才说的还比较客气嘛，就是 language 是不是我们最唯一需要的，你直接用了一个就说 language 是我们不需要的方式去破它。就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历程里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你我觉得可以展开讲讲，比如说你愿意分享的，你认为说这个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就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外方人看它还是跨度比较大的，就你一开始研究神经网络底层的东西，后来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可能要，我看你没有怎么提这个世界模型，但它其实就是这个方向的东西了，但它是更前沿的东西了。这个是怎么样去做的这个判断和这个演变吧，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在字节的话，我们也是会做很多产品，然后同时也会做研究来发论文，都是存在的。说起做到比如像 Video World 这样的一些新的 World Model 的范式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可能也是源于我们不断的做多模态啊这种视觉方向的研究而逐渐衍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思考。因为首先我们是在之前的话其实是做多模态的研究，当然就最早的是像您说的，就是说做一些偏视觉的啊。但是很快的话我们发现语言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帮助视觉实现更高层级的这样的感知也好或者理解也好，所以我们做这样一个多模态的一个研究。然后多模态的研究我们随着逐渐把它推进，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研究它的终点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希望它下一阶段去做什么事情，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多模态的研究它最终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那么真实世界的问题里面它就有很多新的困难需要去解决，这里面就包括了刚才所说到的现在的范式是以语言为主，那么真实世界里面其实存在大量的语言无法描述无法刻画清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物理的规律，你其实很难用语言精确的描述我这个水杯如果从桌子上掉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吧？但是我如果把它拍下来，我人自然能够感觉到是因为有重力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 motion 的形式而掉落。此外还有这种非常精细的一些操作啊，比如说我们去完成一件手工作品，这个其实语言很难描述清楚你的这个手应该怎么折它，是吧？应该怎么去每个角度是多少，用多大的这样的力量，这个其实很难描述清楚。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就在思考，那么就是我们如果想把一个 AI model 继续推进到真实生活中，现实真实世界里面，这个模型还需要哪些能力，或者说是我们还需要哪些技术去给它补齐，这个其实是促使我们做 Video World 的一个初衷。那么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方式，就是说完全不用 language 来去做，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时有这样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认为语言的问题其实 language model 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我们如果想要探索更大的可能，我们就要找到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我们不需要借助语言这么已经强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剩下的就是现在它本来的样子了，它现在能力到底有多强，这样一下子就能够暴露出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加极致的，我们用纯视觉的方式来去做探索。而且有意思的是，就随着我们最一直往前推进这个项目，我们发现其实有更深刻的东西，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除语言之外的学习 vision centric learning 这方面有更大的原因在里面。因为其实就是从我们智能的角度的发展来讲的话，我们人类或者说我们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最先有的是视觉，语言的话是建立在我们对整个世界有充分的认识基础之上而又抽象出来的新的层级，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 AGI 或者是实现更加超人的智能，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一种途径，就是我们需要把智能了解得更加清楚，对它的将来的这些如何构建以及它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认知。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可能要从更加基础的一些方面来去探索智能它是如何产生的，就对于一个 AI 来讲，它的能力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选择了视觉这样一个作为一个突破口来去做，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就像刚才讲的，就其实是为了能够有这样一个方式，能够更纯粹的更彻底的去研究一个模型或者一个 AI 系统，它如何才能走向更高级的智能。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作为以这个为突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将来它肯定是会和其他的模态我们一起来合作，真正的就像实现一个类似人一样的，对各种信息都能有好的处理，能好的泛化能力的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这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初衷。
也是你整个这个其实是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回答说这个你从一开始到现在它没有断掉，它一直是就是说这个智能应该怎么样发展。
是，
然后你可能那个时候是做了一些关于网络的，关于神经网络的，然后可能对吧，就是整个最重要的在某一个阶段变成语言了。那现在语言有一些东西其实你能感觉到它不是说纯靠语言就能突破的，那可能需要以对吧视觉这样的一些原生的方式再去突破，然后最后它可能是结合到一起的。
对对，是感觉总体上还是想看就是当前范式之下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就如何进一步的再提升 AI 的能力。
嗯，
可能这样思考的话有些东西似乎是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
对，就是我在看，然后包括刘淼在做的其实也跟视觉或者说也跟动模态是有关系的，然后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就不会有这么可能，我是从对吧就是像金老师这样他从一开始这样过来的，他可能是你在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我感觉好像就是你就对这个叫 ego centric 第一人称视角的这样的数据和它能带来的智能非常感兴趣，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会对这样一个东西非常感兴趣。因为你看你最早做这个 Ego 4D 是哪年？
19年就开始做。
19年开始做。
嗯，对。
19年就开始做一个可能今天在具身智能火成这个样子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重要，是下一个可能数据来源的一个突破的东西。
我们最开始做 Ego-centric 的时候要其实要比这个还要早。就是我们在 Georgia Tech 采的数据叫 EGTA， 这个是在 Ego4D 之前是 IP Kitchen， IP Kitchen 之前呢就是我们这 EGTA， 还有
也是一个数据集。还
对，我们做的更早，可以说我 PhD 开始17年开始就在做这个。
为什么当时是对这个第一人称视角数据感兴趣？
我们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 PhD 期间一直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Ego-centric 其实关注人没有这么多，当时这个其实偏小众的一个科学，或者说周围人你做个 object detection action recognition 他们可能有大几千 citation、
很容易出成绩。
嗯，我们搞一篇文章可能就这个做这几个人相互引可能几百 citation 就算很高了，但是现在这 object detection 已经死了action recognition 也已经死了，没有人在做。但是这个其实我最开始跟我当时博士导师还有当时我一个师兄我们也在聊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 ego-centric，因为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这个 AI 能像人一样解构这个世界。
嗯，
那既然他想像人一样解构这个世界，最关键的是就要像人一样去感知这个世界。人的感知或者说所有的这种哺乳类动物的感知有个特点，就是它的动作和你的感知是耦合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或者说这就是所谓的具身性，现在所说这个具身智能。什么是 embodiment 呢？ embodiment 就是 action 和 perception 是耦合的。
嗯，
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当时那个时间点可能也没有去想到说最后这个具身在这个阶段会这么火，因为没有想到这个领域会发展这么快。
对，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预期呢是可能还会用传统的模型在第一视角下的人的行为动作感知作为一个开关，然后去知道这个人用户在做什么。然后好了，那接下来这个可能无论是 AR VR 这些 Glass 提供一些用户的交互或者一个跟用户相关的一个内容的推荐。
嗯，
但是现在所谓的这些就是开关你就不需要了，或者内容推荐也不需要，它只是通过模型的本身它这个对事件这个对
它就能处理，
对这个对数据拟合的这个能力已经可以做到，同时既可以 一个泛化的模型，既可以知道用户在干什么，也可以自主的生成跟用户当下场景相关的一些内容推荐和回复。我们在22年我加入 Meta 的时候写的那些研究的 proposal 还是老的思路，
对，
但是在
作为一个零部件插入到一个已有系统里，
对，但23年年底的时候这个 GPT 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好像不需要，原来的希望是两步嘛，开关、作为开关一个 trigger 之后，我们再有这些内容的推荐，甚至一个传统检索的这种形式。那现在全部通过一个模型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23年reorg 到站 AI 的时候，就是可能 Fire 内部做 egocentric 的可能也就不再继续了，也都转型到说
原生的所谓
对对。但是你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看，我们觉得当时 ego4d 或者 egoxo4d 还是缺乏想象力，
还缺乏想象力。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我觉得小众它就意味着想象力，但你觉得还是缺
保守的，因为当时大家都是一些做纯视觉的，但是也像刚才金老师说的，那种都是做纯视觉的内容。我们在这个现在，我们也在这个时间，我比如说我回国现在推进了一个我觉得自己个人来讲最感兴趣的工作，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在这个 GPT 已经出现的时代，那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新的 egocentric 的数据集。它可能不是专门为了具身做的，而是了解用户的一个智能助手，然后这样的数据集会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那个实验室那个 Omni 的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你不能只是 video， 而是一个全部的。
同样的是，我们还希望它还是以人出发吧。现在用之前设计 egocentric 或者 egofold 它还是以用户以任务出发，说我们希望这个设计这个数据集是能只能验证模型有什么样的能力，能解决什么样的任务。但是还是没有从用户的角度说，哎，这个人用了这样一个 GPT 或者用了这样一个 AI assistant， 他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个是我们重新设计这个数据集的一个主要驱动吧。但是
对这个数据集，等于说你当时是19年开始参与做的，就当时有过一个版本，然后我看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它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巨神也在用的，或者说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没想到巨神发展的，但现在巨神这么热的时候，它需要的数据集你已经有了，就是这个。
新的这个数据集呢，我现在同时在做两个数据集相关的工作吧，一个是跟这个 AI assistant 相关的，另外一个是跟巨神相关的，但跟巨神的话是更偏交互的，是人和机器人该怎么交互，而同样的也是整体的我这个实验室的计划呢，就是。是用户驱动而不是任务驱动，你只是希望一个机器人帮你抓拿放可能没有意义，更希望的是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渴了，他会自己把这个水拿过来。
任务驱动和就是到底是真实的用户的需求驱动，
对，
这个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还是说它其实反而是因为技术
因为发展太快了因为二十年的时候我没想，就是二十年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进展会这么快。就是刚才姜老师说的一件事情，这个 clip 是最关键的，是非常关键。我今天给在清华这边开了一门课，叫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就上节课刚给大家讲完这件事情，就说学完这节课你什么都可以忘，就 clip 这个东西不可以忘。
clip 也是 OpenAI 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对，就是他现在在 Meta 内部的话，依然用了大量的 OpenAI 的 clip 在清洗数据，就是他们开的这个版本。它不只是说一个模型，它是已经作为一个数据引擎的一部分嵌入到整个这个流程了，因为它本质上是做的图片和文字的一个对齐，
对，
可以就是拿它作为这个数据引擎的一部分是非常自然的。不止买，我觉得多数都在用，
对，都在用，
对。但是为什么后来我这个学生也在讨论说，哎，为什么 transformer 这一套最后都到 transformer 呢？或者你们这个为什么在 copy language 做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博士的时候 ，CV 是最火的，
对
对，
应该也是最好找个工作。你像就 object detection、action recognition 这些，在安防什么的这种，当时
也是因为它是有真实那个时候有真实的应用的
需求，有真实应用。我给学生讲的是这样的，就是咱这个说的可能有远了，但是从历史进程角度上，你视觉的这些最早的这个卷积的这些设计呢，它的 inductive bias 是合理的，但是你看语言的这种 RNN、LSTM，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架构，你就知道它做的这些 inductive bias 本身就是有基础性缺陷。我也真的是在 video recognition， 我尝试用了 LSTM， 怎么试都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有更大的 motivation 去设计一种全新的架构，去把这个 language 真的做 work。这就为什么不是因为 CV 做 CV 的人才，只是 对，历史的进程是这样的。这就是之前说这个反馈，当时是一个负反馈状态、
所以他等于说 Clip 这个工作，你认为它的起源是因为反而做 language 的人意识到 language 的缺陷，
他们有了 attention、attention work 了之后，发现我们如果把这个 self attention 应用在视觉上，该怎么训练这个模型，然后才引入了一个 Clip、attention 为什么在 LP 出现呢？就因为 LP 之前的那些架构的假设，就是你听知道这个东西不太合理，
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像 Vision
这
样的，这
就是当时一个负反馈的状态
啊，
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有什么问题，试了一下不太 work， 那就退回去，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新的。但是现在好像就属于一个刚才金老师也说叫突飞猛进的一个状态，就是都是
跑起来了，
对，正反馈居多。不过我觉得也合理，因为它确实在各个领域验证现在这一套思路 work。
我对你好奇是说，就你刚才其实描述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语言模型一直就在你嘴边22年你对吧，你要进到 Meta， 然后包括你后来也参与了嘛，整个这个它其实四的时候大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所谓多模态的，对吧，这个多模态模型了，但在之前它是以一个语言模型，然后以开源对吧，这个站到了一个生态位，就是然后刚才你像 Clip 的这种思路也好，包括 Transformer 的思路，包括今天你刚提到 CV 这个示威了对吧，这个大家变成了好像要一切看其 language 的这个这样一个节奏，就是这个过程我会觉得说，做语言模型的人他已经认为他这一套就是最终的那个答案了，你所有的任何处理模其他无论是以前你任务导向的，还是说以前不同的就是说研究方向对吧，我甚至尝试的不同的，本来是大家一块去做不同的尝试来看探索出来新的可能的这个过程，都应该收归到以语言为核心的这一套东西了。这个过程你动摇过吗？就是你要不要也变成以它为主的？因为我有感觉你刚才说，你包括你跟学生去讲 Clip 这个非常重要，还是以一种就是好像 CV 示威的这个对吧，被它好像占据了一个上风的这种感觉去讲的。然后以及你自己先做的工作也没有完全说我就相信了对吧 ？language 是未来，然后这个因为我刚才说你看今天所有人去讨论，他就是认为这个就是未来了，所以才会有 agentic thinking 啊，这样就是说你就往下。接着就是你系统性的去配服务它就行了，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其中一部分，走到头以后需要在另一条路再往前走嘛？就你为什么这个过程是你有过所谓动摇，或者你怎么看这个？
首先在工业界你没有动摇的可能，就是权限
权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变成一个系统工程了，它非常 top down， 就是大家呢都是作为一个环节出现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你是
金老师刚才说的那个更自由的那个反面的那部分。
对对 对, 对，所以你没得选。我在工业界待了一段时间，决定回来的时候，至少在24年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个路线就是主体路线逐渐收敛了。其实伊利亚说的类似的话，就是你接下来下半场的话，可能又要回归到研究的范式了，因为已有技术路线，甚至我们当时一个组，我们做 Llama 4 Llama 3，其实主要做的后训练。后训练其实最后本质就是你发现改数据是唯一的能做的，
能提升的就来自这
儿。因为预训练已经做完了，你的模型架构已经固定了，你的后训练是不能改模型架构的。
对，
本质上就是在评测和这个数据线上泛化，可以说路径上在逐步收敛。但是当然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研究的成分了。
对，你看这个角度也不一样，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跟工业界的人，尤其是对吧，就是最当红炸子鸡的这些模型厂商的人去聊，收敛是个好事儿，对他们来说，
对，
因为你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儿了嘛，就是大力出奇迹就搞了。但其实收敛就如果就我们说拉长来看 AI 的这个进展的话，一旦出现收敛，就意味着这条技术路线可能也它的潜力到头了，就是应该是在有新的技术路线跟上去补上，然后再去有一个突破，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去结合。然后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以前是一个激进的方式，但它最后是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但工业界他可能认为这个是好事嘛，因为你对吧，你像维迪亚现在讲的这个故事，他可不希望有一个东西需要我重新设计芯片去服务他。
是，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就是所以我说今天很难得嘛，就是我一看你们两位的背景会聊的不一样，就是大家你就是跟工业界去聊，大家可能就是真的是在给你讲 scaling law， 我永远是能持续下去的，然后对吧 agent 这个东西又带来新的东西，但其实好像就是房间里大象大家不去看，然后这个反而是学术界或者说research set 这个可以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接下来可能想问两位，就是我这个其实我一开始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23年还是就是最火的时候，就是这个最 FOMO 的那个语言模型占据一切，工业界变成主导的这个阶段，有一次也是在硅谷去交流的时候，有一个也是这种就是他可能 research side 比较厉害的一个人私下抱怨说，这个我们就连斯坦福的学生他的卡都是不够，就他做个小实验的卡都是不够的，你让我怎么再去，就刚才我们说的，你再去靠学术界这样范式去往下走呢？他当时是对这个事情很反感的。然后说这个话，就我不说他是谁了，他说这话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自己拿了一大笔钱出去创业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在学术界，学术界的资源，就尤其现在我们说这个对吧，就是它整个收敛之后它就变成一个资源集中密集型的一个比拼的一个过程了，都是在谈 GPU 谈算力，然后你像 Sora 最近关了也是因为你这个东西我对吧，就可能再往前一点算力充裕的时候这可以一直养着它往下走，那现在连 OpenAI 都养不起 Sora 这样一个东西，它需要赌上对吧，它可能是就是可能甚至连东模态这部分都不怎么样再去强调了，它需要先把这个东西做好，那它都是因为资源的这个限制的导致的原因，那在学术界资源限制是更严重的，就是那这个时代又跟之前又不一样，就金老师你说自由是自由了，那同时也意味着就是你能动用的资源也少了，
对，
那这个东西怎么就现在到底学术界是它能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我感觉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因为这个问题我感觉自从大模型开始火，因为像 Clip 就是第一个这种展现了大规模预训练能带来非常大提升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就经常就有时候我去做报告，然后在学校里面，当时还没回学校，但是在学校里面有些同学就问我，就说现在我们这儿没卡，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后来呢，我来了学校之后，也其实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研究的方向如此之多，然后很多的时候需要用做一些大规模的验证。啊，这个时候学校里面显然是非常弱势的啊，没有。
而且 OpenAI 内部要分卡，一个某一所学校里也要
对
分的东西更少。
是是，我感觉反正据我所知，大部分学校好像不管国内国外都是这样的问题啊，都是极度缺乏。
我听说很多就是更激进一点高校，他是校长就变成一把手工程了，他自己去搞卡，对吧？
是是，
有一些杭州的某所高校。
是，对，我感觉这个问题很尖锐。从我自己来讲，首先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和工业界在推进人工智能能力的方面应该是对齐的，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研究，是用卡多也好用卡少也好，从一个 research 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把 AI 的能力不断的推向更前，创造一个我们人类自己能够创造出来最强的模型，这个目标是工业界和学术界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的。那么对于学术界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发挥自己的特色，或者说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然后同时呢要多合作，就是多包容的合作。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坚持自己的特色，我是觉得从 research 的角度来讲，似乎从来不存在一个时候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就说我们有一个东西就只有一种方法它才是最正确的路可以做到。我们发现这个 research 似乎永远是一个螺旋前进的过程，大家有时候可能发现一条路或者某个方向它非常火热，但很快它会落下去，但很快它又会起来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它没法用一个非常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宏大的目标之后，能实现它的途径我觉得一定要是多样化的去探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学术界分担了我们整个 community 的一部分的风险，我们提前把这部分东西去做了去看了。公司里面因为它有业务的需求，它有实际商业化的这样的压力，它不可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学校里面其实你有这样的自由，你有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充满活力非常聪明的学生你可能也有足够的时间足够自由去探索。我觉得这部分学校应该去可以帮社区去分担这部分风险，不要让一个研究或者一个探索的路程变得过于单一，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对于学校来讲的一个使命。然后另一方面第二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做这个去做多合作多交流学校一定不能封闭，因为它像在之前的时候可能 大部分的 research 其实都是学校来做了，
对，
也是因为那时候资源其实够，不需要就是用太多的公司的东西啊。但是其实那时候其实有一点问题，就是学校做的东西总是和这个实际需要的有一些脱节，
象牙塔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在进步，因为我们整个领域有更多的人进来，就像那天我参加活动，甚至小学生都进来，整个社会都完全被 AI 变革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件事情，意味着他有更大的机会去实现更大的进步，所以学校他不应该把自己圈在这个舒适的区域里面，而是更多的比如说和公司去合作，不管是课题也好还是资源也好，甚至除公司之外的其他的都可以去广泛的合作，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对完成我们总体的目标是更有利的。
我觉得你一上来就说学校应该要跟工业界对齐，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无奈的感觉，就是你对齐我觉得背后就意味着你就是其实背后隐藏就说实话就是我还是要利用能够利用的所有一切资源，那这些现在资源可能在工业界对吧，我跟他用一种合适的方式一块去合作做一些东西，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高校它就我觉得这个还也是很有意思，就是高校不要封闭，它现在其实变成了一个就是你不用去跟这些高校去说，它其实它也会非常 formal， 它愿意去做很多工作需要让工业化把这个杠杆加大的一个事情，但过往可能 researcher 是非常它是有必要的必须要这样比较高傲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的，那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可能补充一点，就是我其实主要想表达的倒也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去只有就是利用工业界的资源去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是可以在一些问题解决的问题方面去合作，因为之前对于学校来讲的话，其实之前学校好处一直都存在，
对，
就学校总是会想一些很 fancy 的东西，
对，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需要保持的，这个能帮我们整个 community 分担风险，然后但是同时呢之前学校想的可能东西的话它有点有的时候不太就是或者怎么说就不太实际，
不太接地气，
不太接地气，这个时候需要工业界有一些新的视角来过来，因为不管是工业界也好还是社会上其他的组织也好，他们对 AI 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AI 应该怎么来塑造我们的社会，他们其实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教育者或者说学校的 researcher 能决定的，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吸收进来，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在 build 这样一个更强的 AI 的时候，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明白。
至于资源这一块，我觉得学校其实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他的思想应该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这时候其实有的课题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资源。
对，
是这样的。对，包括我现在我们组里面做的一些课题，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源，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探索方向，比如说就像那个 Video World 其实本身也不需要太多资源，
对，
可能一台八卡机器足够了，
我就问他一个同样的问题，他回答的非常像，但他转身就拿了，很有可能 Video World 有一天就对吧变成一个创业项目了，这个就题外话那个对，我觉得刘淼这边我觉得也可以聊聊，就是你现在等于说这个新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搭建起来的，然后我觉得他解决的问题，那这个看起来这个实验室就是有点像很 fancy 的这个东西了，还是说他其实解决的是因为巨深现在很热，那他某种程度也是落地的东西，你可以介绍你、
这个实验室呢，其实就是说这个名字就花了很长时间来想，
我觉得 AI 圈跟媒体圈啊非常像的一个点就是起名起标题上，一个好的工作你看对吧，但是那个传这个他明明叫 Transformer 一个不太，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名字也起的，你可以讲讲这个名字。
我这个实验室名字叫喵，那个喵是 MEOW， 是就像一只猫叫，非常有意思。因为我的名字外国人发音其实非常轻松，我当时介绍的时候你就说猫怎么叫，你怎么觉得哈？后来，然后他就是讲 modeling egocentric omnivore， 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全知的一个世界，从用户的角度或者第一视角的角度进行建模。当然名字起很大了，但是主要是为了凑这个首字母缩写。
很好的名字。
我这边做的呢可能在算是一个折中吧。我做的事情更想说，如果这个工业界你演化到五年十年之后，你的产品或者你技术会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就是主动化个人化，我觉得是这么说吧， 现在我不知道五年之后能达不到，能不能达到，但是五十年之后你跟我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形态会是什么样的，我能非常确信的跟你说它一定是一个主动化的一个个人化的智能。对，它知道你 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你什么样的需求，而不是被动的作为一个工具你去 reactive 去跟你交互，而是 proactive 的去交互，一定是这个趋势。所以我整个实验室围绕的就是这个 human centered 的 AI 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工业界也是对这些很感兴趣，他们也愿意往前投入。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纯粹觉得清华的学生厉害。是该就是我的学生确实在跟工业界合作也比较多，但是确实有一些不好趋势。我之前那段时间有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在那个就在 SEED 做 video generation 相关的。他说他做那个 topic， 老师我准备先弄100万条数据。说你重说。就是100万条数据是这个，就是只有他在工业界能承担得起。
对，
我觉得对学生培养也是吧，可能要进行一个混合的形式，你有些工业经验，他们也要在学术界学会如何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才可以。我们也有，就是我这边总体来讲就是博士生去做一些大的事情，去用跟工业界合作，然后本科生呢就找一些没这么吃资源的事情，然后让他们作为一个系统的训练，然后之后再换嘛。然后等博士生回来的话，他们也会带本科生，所以他既参与了这种大规模的，也会知道这种资源受限的情况下该怎么做科研。至于说这个现在很多东西要 scale up 啊，或者这种东西学术界啊资源不够，但是它其实在变相的也是在促进学术界的研究者更具有想象力去做一些，就我们知道你让我从头做一套 GPT， 我肯定是没有这个钱，砸锅卖铁都不够，对吧？
对。
但是它就会倒逼我们去强迫我们去想一些还有哪些新的角度，还有哪些现有的这工业界的产品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变相的是一种鼓励创新了。
对。对，我觉得中国确实都有这个特点。
这可不只是我觉得就是中美这些，这就是在工业界比较完善的情况都这样。我之前在伯克利，整个那个伯克利拜尔那边整个就没有什么卡。就全是跟工业界合作，
但也做出来很牛逼的一些东西。
就是对他们也有一些就要么就找一些不这么受资源限制的，对，要么就是你去跟工业界合作做，其实也是一个合理的模式吧。
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尝试以某种方式，对吧，在这个整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对齐的方式嘛。然后那我觉得我其实对喵这个实验室，就是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我比较好奇是，其实工业界我会理解说它和工业界今天非常痴迷于的 agent 这个事情好像很近了，还是就你定义的这个 proactive personal AI 和这个天天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agent， 就是你是有区别的吗？还是包括这个愿景，它就你刚才说你认为，我觉得这个思考非常好，就50年以后它肯定会出现，就你现在这个速度，对吧，五十年是一个说的更，就是已经说的很长了一个东西，它肯定会出现一个个人的助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这个愿景，或者你这个就是和我们现在就是工业界描述的这个 agent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所谓助手有区别吗？还是正是因为没有区别才会让你找到更好的一个折中的，对吧，你可以有自己的组的人去 seed 这样的一个，他其实也是在做这样事情的一个地方，一块去做一些事情。
首先 agent 这个思路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你这五十年之后这个东西框架肯定还是一套，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一个模型把所有的
事情做了，
对，它一定是有一东西是通过外部的知识的获取的，这个就有通过 to call 得到这个外部知识的获取，所以这个肯定是至少这个技术思路还会在，当时具体实践形式有可能会变化，或者说把这各种形式把这个变得更高效啊。我这边的愿景可能更侧重在对于用户意图，还有或者说交互需求，还有这种就是那个这种 proactive timing 啊，从这种角度去切入，或者说怎么做个人化、个性化，就是如何把这个用户的侧写捕捉好，然后通过一种更结构化的形式提供给模型，让模型更真正的做到这个千人千面。
那这会不会有一个，就我觉得我们不是聊搬出来，我觉得就是说你怎么样判断这些工作，刚才我们说了 OK， 那 你必须要认清现实，你的资源受限也好，对吧？你现实的情况，不要说你在 seed 就培养了一个大的胃口，回来在这个实验室里你可能你需要去调整，再做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工作。那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会比较好奇，就是我不知道你两位怎么去思考的，就是因为我认为你像刚才大家去聊的，就是说你可以还有就是本质上就是说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甚至未来的就是再往前走一步的东西可能还是来自于 research。那这个意味着就是其实对于研究的人员来说，能够定义一个非常牛逼的问题并且给出这个 idea 是最享受和最极致的那个追求。
对。
然后但同时我觉得我听下来感觉现在这个阶段，包括我说就你刚才说中美其实都一样，就他们会有一个纠结，是我是不是已经被工业界议程设置好了，我在这个里面，对你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它是一个大愿景里的小部件，我觉得跟前面那个是冲突的，我不满足于做这件事情。然后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你认为说接下来这个更年轻的一些人他肯定要先从学术界开始的嘛，那你认为他们的一些有什么一些建议能够把这个好像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去平衡好，还是说其实他会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天才他就会这样诞生了，无所谓，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范式出来的，有没有想过？
现在有些学生吧，就是比如说和一些因为学生都比较年轻，甚至有一些很本科生的低年级的，他想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他就会经常问一些问题，就比如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然后我以后毕业了应该做什么，然后我这个应该做什么方向。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找到自己的答案。我觉得对于 AI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说我们所有的 AI 从业者都希望就是把AI 能做到真正的 AGI 或者说是更超越的 AI。 对，那么在这样一个目标下面，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的能去找到问题所在，来设定目标，不管是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大家就可以去思考现在的 AI 在解决真正的问题上面它还存在哪些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其实就是研究的机会，去解决的目标。对，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去导向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尤其我真正希望他们能变成一个把这个蛋糕做大的人，尤其是我觉得清华学生们确实还是很厉害，但是我考不上
但你现在是他们的老师
这个要求的技术素养不太一样，
好吧。
当时我跟他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长期愿景它更像一公一山，就是你要么去学术界，你就是培养更多的学生，他们跟你有一样的愿景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学生，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要么呢你就去创业，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愿意在这件事情投入20年30年，你愿意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跟你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工业界的话体验一下也很好，你待几年作为自己能力培养。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在博士期间也已经大量在跟工业界合作。
就是我们该说的那工业界其实更像是我描述的是那种已经等级森严的，然后它的商业对吧，已经没就是商业的这个利益非常重的，可能我们叫大厂的。但其实我刚才听你说，其实你现在今天因为你像 OpenAI 它一开始它也不是一个，它是一个研究组织呀，就是你今天以一个像你刚才说的你一公一山的方式去创办一个创业公司，他不是你说的那个你反对他去的这个工业界，而是一个他反而是，我觉得可能今天有些组织形态也在变化。
对，就是我还是不希望他们成为这就说是就是他们不希望去他们当一个螺丝钉。我觉得工业界的话还是有很多，就是他落地快，你很快就能看到一个产品有几十亿的人在用。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能得到让你觉得人生充满意义的话，这也是一个好。
就你刚才说那个正反馈，这个东西要放大多少倍？
对，取决于你的反馈信号是什么。如果你是希望多愿意教学生，或者说走一公一山那个思路，还是走这个创业思路，取决于你的反馈信号是什么。
也可以问问金老师，就是我其实之前跟李磊去年在湾区见到，然后也聊了。
对。
然后我当然也尝试问他，就是这个对自己对 AI Lab 你们这几个一块创办它，然后到现在让它发展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去看就是工业界和学术界的这个关系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说语言模型，做语言模型的人跟做其他的，他永远是一个就是跷跷板一样，你起来你下去，你起来你下去以后，他自然会对另一边有这个，就是他想要也把这个东西做了。 那企业里面或者说这种大厂里面自己做 lab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多就中美的各种公司都在尝试，然后他可能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你包括这个最早你可能大家习惯去提什么贝尔实验室啊这种，那个就很早了。然后到后面可能中国这几家去尝试的，像达摩院像 AI Lab 这样的，然后再到这个阶段，好像就是看起来 Google 在 DeepMind 的这个身上做的这些改变和实验好像是成功了。就是这，我不知道你自己经历过这个阶段你会怎么看，就是现在一个你说工业界它能不能通过办一个像学术组织一样的东西在它的体内能够给它甚至带来，对吧，就是你像 GEMINI 这个可是带来商业化成功了，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又要反复。
是，
对，你我觉得非常好奇，就是你其实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然后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像是办一个比如说像 Google 大学或者是 Meta 大学一样是吗？
所以你认为它是就是好的一个这个形态应该是这样还是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样子，如果要是说狭义上的他办这样一个大学，我觉得其实是不现实的啊，但是广义上我觉得可能有新的这样的教学的方式教育的方式会出现啊。怎么说呢，就是说狭义上如果我们认为一个公司他要去办一个学校，那我觉得这个和公司的本身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和商业相违背的。其实我一直想说就是说不管是我们人也好或者是一个组织也好，它总有一个愿景，总有一个大的目标去做，这个目标会 shape 它整体的这个架构也好，它的行为的方式也好，那么对于公司来讲它的最大的目标就是活下去，有商业的价值，这是它最大的目标。这个和大学的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是冲突的。还是
对，可能在培养技能方面是有些一致，但是更大的比如说从培养人的整体性啊，人的这种价值观等等人性方面，我觉得其实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认为就是公司一定适合做这件事情，或者是现在公司的形态适合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说就是可能将来有新的方式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随着 AI 的普及，其实是有一种 AI 所带来的就是平权性，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拥有很好的 AI， 很强大的 AI 能去更快的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时候知识可能并不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就是说我们如何观察我们人自己，观察社会本身它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传统的学校又存在着一些束缚，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形式，从培养人的角度方面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方式出现。 对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首先你聊这个就到我们最后可能我觉得有几个就是每次这样的对话都会不可避免的就是聊到人和 AI 的这个关系嘛。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适合聊是因为你们做的那些工作其实很多东西来启发来自于人对人的观察。
是
然后这两个刚才说的就是说人整个对吧，你视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体系，然后那个刘淼刚才说的整个你认为对吧，你人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的处理它是统一的嘛。我发现就是 AI 给我的一个感受是我真的才开始关注人。我有一个这个6岁的小朋友，然后我就发现我们正好是这几年呀，对吧，就是你在关注 AI 的这个技术尝试理解它，然后你看这边有一个小朋友人类在学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我就很好奇你一开始是怎么，那个是我直到我看到他就是捡起苹果掉下去，捡起苹果掉下去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动作和就你说的这个它的视觉它的这个东西是统一的，我才意识到是这个问题。就是你我不知道你这个没有观察，你的观察是来自哪，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先讲讲对吧，你作为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讲讲，就是作为一个 AI 技术的推动者，我们目标都是 AGI，然后当然大家现在都会要加一句免责声明一样的，我这个 AI 是帮助人类的。
对，
但此时此刻可能一方面它来自于对人的观察，另一方面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人怎么样去和 AI 相处会发生变化，然后你们两个就在这个一线是怎么思考的，我觉得要不刘淼可以先从我这个具体的这个小问题展开讲讲。
哇，我这个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啊，这可是大问题。
对，所以我说给了你一个小切口。是你那个最开始那个观察是来自于说
至少我主要参与的论文的时候，我写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写人创那个部分都经常是从人的角度说人是怎么感知这个世界的，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切口。所以我们真正希望 或者大量的人都一直在一个比喻，就是就你之前说今天 topic 是 benchmark， 你可以看 benchmark 有很多的，基本上多绝大多数的时候 benchmark 它都有一个基线，就是 human baseline， 就是人做这项任务它能达到什么水平。
对，
那
所谓人类最后的一个考试这种名字。
对，如果说好了，那人觉得这项任务太简单了，当然不需要机器做了，那机器可能做大差不差。如果觉得人觉得特别特别简单，不用啊。但是如果觉得人觉得特别难，那可能这个觉得研究工作也好像意义不是很大。他就希望这个 benchmark 的能，就是人觉得有一些挑战，但能通过一定的训练能做的差不多。然后，但是模型呢，确实距离这个人的水平比较远。当然是这个稍微扯跑偏了。我们说，就说，AI 的话一定是在接下来又要说到这个五十年的例子，它可能在这个大的时间尺度上就会像电或者像气或者说像网络或者像我们日常的用办公软件其实进入到我们各个生活。而且说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只能说一定会适应，这个就相当于你最开始的世界上哪有路哪有屋子，它只是人是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且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周遭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最后的话在跟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节奏结合的过程中吧，它一定会有这种必然的一步，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可能会用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那个音频的接收器接受问题，然后这样你会带来大量的隐私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这个是科技进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上，我们就是比如说姚先生这边重点投入的一个方向就是 AI safety，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AI 安全可控。当然现在可能做这个人已经很多了，但是他可能并不像主流的你从设计 GPT 这么重要。那 GPT其实他们也比如说从 Llama 上也有大量的 red teaming 去确保这个东西不会产生一些危害的信息。
对，
但是总体来讲投入没有这么高，但我觉得这个是投入会逐渐增加的一个方向。
金老师呢？金老师对于这个大问题的思考。
对，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 AI 它不管多么强，是一定要是服务于人类的，否则这样的 AI 没有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观点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 AI 太强了之后可能人会失业呀，会是就是说会到一个基点之后人可能就是价值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人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价值，人的价值是独特的。然后所有的我们发展的 AI 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人才变得有意义，其他的 AI 我们不需要，人是不需要的。可能 AI 他自己如果他真的有智慧他自己需要，但我们人是不需要的。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的发展的话和我们人，那他一定就是说就像其实和刚才刘老师说的很像，就是他是一个人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 AI 啊。那我们从技术角度来讲发展的话，我们需要让 AI 确保他沿着这条路来去发展，然后我们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具有它在它能力变强的过程中，它能够更好的理解人的情感，理解人的价值，理解我们社会所共有的法则，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个是可能是我们所有这个做 AI 研究的人后面都会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是技术层面的。从其他层面来讲，我觉得人的话其实可能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不是为了有什么价值而存在的，人的存在它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人不需要说因为你 AlphaGo 你的下围棋比我好那我就没价值了，这不存在。我们还是会喜欢下围棋，因为我们能从中获得我们人自己的愉悦，我们人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感受都是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包括我们整个社会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点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人之间是有爱的。对，所以我觉得人不用就是说他被这件事情所困扰啊，就是说人即使可以什么都不做，那活着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价值。
这说太有道理了，就是你需要工作人一定是越来越少的。这个整个技术发展前，或者说你
就确定的这个事情，
就是煤电网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让世界人，那是因为人口变多了，对吧？所以那就需要工作人还是这样，但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没有这么快的，所以需要工作的人一定是越来越少的。所以你不能用 AI 能不能替代你，有没有定义自己的价值。
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就你过往很少有机会听到非常密集的你叫理工科或者说这个科学家来讨论一个，就是其实可能好像是一个社科的会讨论的话题，但其实你今天对吧，就大家都在讨论，就避免不了。
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你要如果他不关注 AI 的人，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对吧，就是你是不是只是冠冕堂皇的去说一说，但我会觉得说，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好奇，我会问很多这个研究人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因为你是在这个模型的训练也好对吧，你这个整个这个叫智能的这个前进的就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前进的第一线在直击这件事情的，那就像 DeepSeek 当时那个论文里会说什么一个 aha moment 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也会在这个训练你的某一个模型或者做某一个工作的某一个瞬间，你突然意识到这东西跟你想的已经完全超出了，就是它的能力也好，然后你会意识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就是你们是具体思考过这些东西的。我觉得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瞬间可以分享？我觉得因为我上一个就是在 AI 没这么火之前问过的一个群体是做量子计算的，因为量子计算就更没有办法用通过对吧经典物理去解释那些你看到的他一线的研究员看到的这些东西。我问过他们，就是说你真的好像觉得像那本书说的一样，你看到那些对吧这个现象的时候你会解释不了，然后你觉得是上帝在有一只手在撒骰子。然后确实有人跟我说好像有这种感受，其实这个是太科幻了。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对于说现在变成一个公众话题的话，你们在一线去训练这些模型去处理这些看起来是工程化的东西，但它其实带来了就是我们认为是智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分享的非常具体的一些你自己感受非常深的一些瞬间。
我感觉可以从这个正向和反向分享各分享一个例子。对，因为正向的话是那个，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啊，然后他有时候会用一些视频生成的这样的软件，给他去制作一些，比如说特效啊，比如说他突然有个翅膀能飞起来啊，或者之类的，就特别可爱的一些视频，孩子们特别开心，然后我其实是能特别感受到他这个技术的发展，就从这一点就能特别感受到，我觉得这点可能对于有孩子的人可能会体会更深啊。就一开始的话，生成的视频就是到处都是 bug 啊，但后来呢，它逐渐的变得能看了，再到后来真的到了以假乱真，
对
啊，所以你会真正的感受到，就是说技术其实是，而且孩子很喜欢这样生成的视频，他从中得到了欢乐，这点很重要啊。就说我们的这个欢乐，就人需要获得幸福感，需要获得欢乐，它的来源，它是 AI 赋予它这样的一次欢乐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说明 AI 它真正的产生了作用，对人产生了作用，带来了正向的影响。
就以欢乐为 benchmark 的话，它是不是 AI 不是，对，它是一样的。
是，就 AI 的能力确实很提升，这我觉得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观察到一个非常 surprise 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反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一个视频，就是好像是在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可能这个平常就是和这个 AI 聊天特别多啊，但是就是那个手机可能快没电了，然后她这个AI 说啊、哦，我可能就要下线了，要走了。然后小女孩可能她比较孤单，平常一直和这个 AI 来聊天，她觉得哦，我这个姐姐怎么要走了，她都哭了，对。然后这个对我触动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这说明这个 AI 它在融入的过程中是真的和人类的社会它是融入的非常深了，它技术到达了这个层面之后，它会影响人的这样的感受，影响人的情绪，对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或者是对我们更广泛的群体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是一种警醒，就是说它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影响，我们如何去把这种影响能更好的能够服务于我们人类，从而降低它的影响，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像刚才咱们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将来的 AI， 我觉得将来 AI 一定是要服务于人啊，就人的价值是独一无二，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价值。对，在这一点就类似于公理上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开发 AI 才能避免很多这样的社会上的
底线。
对，这是一个底线。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就需要去关注像 AI 的 safety 啊，然后或者是我们需要去关注 AI 它里面的比如说像情感，它和人类的这种价值是如何来对齐，如何来相契合的比较好。
从我这边的角度讲呢，对我来说最惊讶的一个时间呢，是我们之前在就 Llama 内部一些做模型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轻易的通过改变一些后训练的数据来塑造这个模型的偏见和世界观。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就是中国像欧洲肯定没有做的，或者做的不是很好，但我们国家要大量投入做这样的大模型，因为它一定会成为这种小孩啊，现在小孩之后一定会大量的用的，他们会变成了你跟这个世界接触的一个主要途径，那所以这个模型所具备的偏见
就会塑造这些人的
自然而然的就会蒸馏到这种孩子们，尤其是他们世界观还没有成型。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套的东西深入用了之后，它给我的惊讶程度就是不亚于我刚入行的时候说这个计算机视觉一个图片是用一个三维矩阵表示，就是这种对我来说震惊
这个级别的冲击。
所以我觉得因为那个肉眼可见的就是越来越多人会用，
对，
所以尤其是小孩，因为他的使用壁垒很低，而且小孩也确实需要他们，无论是快乐呀还是说获取知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越来越
是，
对，所以
理解是真的是我们要花时间去理解这件事儿。
对，真的是在潜移默化的会把模型自己吃世界观给这个小孩，所以我们
这你刚用那个蒸馏这个词，
嗯，
挺真的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有些思考了，所以还是从研究者的角度上还是有很多挑战。但是现在更多的关注的说把这个东西做 work， 但是你 work 了之后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topic，也是越来越多人会去投入。
对，我觉得还是这是挺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个虽然我们说 Anthropic 这个公司的这个价值观也有点问题，但是我记得最早有一次我们在研究 Dariel 他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有当时是就在 Anthropic 没有像今天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就是他想后来者追 OpenAI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当然有一个我觉得业内其实隐隐约在讨论话题，就是他老在强调 safety 这个东西和他去要就是说对吧，你是一个卷到那个程度的一个竞争的环境里，你还强调 safety 这个事情会不会有问题，会导致他战斗力弱，现在看起来不是。然后当时就你不知道 Dariel 是真心说的还是怎么，但他当时有一个访谈里说的那个就有点像刚才刘淼说的这种感觉。他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讨论很多关于社交媒体带来的糟糕的这些东西，能够在社交媒体当时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讨论会不会更好一点，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Anthropic 要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把 safety 这个事情提到很关键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就虽然这个公司不去提，但是就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
对，然后他需要工业界需要学术界需要所有人一块去参与的。
是，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基本上聊到，然后我觉得可能最后一个回到就是可能更具体一点技术，我觉得可以两位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在做的重点的一个方向，然后包括你认为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个听众也好，或者包括可能行业里的年轻的人们，有些对吧，不要天天问建老师我接下来的方向应该是什么了，给他们一些建议。对，你们在做的事情和一个可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方向。
对，我现在还是围绕住世界模型这样一个方向来去做。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认为 AI 它最终要在真实世界里面发挥作用，那么它一定要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知道里面的规律。但这规律不仅是物理规律，其实也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各种范式，比如说我们见面会说 hi， 然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习俗等等，这些其实都需要去学习啊。所以就是我做的世界模型这一块呢，目标就是瞄准就是说如何让 AI 能够真正的了解世界，理解世界它所背后的规律，这个目标来去做的啊。具体的话就包括就是像做一些我们物理规律的 following 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如何更好的能去学习到这些世界的知识，相当于是知识的表达，还有知识的学习和知识的利用。在做这个方面，同时呢也做一些初步的探索，就是关于 AI 情感方面，我们需要去看一下现在 AI 它在情感方面它有自己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
哎，情感其实跟刚才说的世界模型就是两条线了，或者
对它相当于是可能更人文一点的一些 research 啊。是因为现在大模型的话它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它能够表达出什么样的情感，他的情感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我们人类情感会有什么样的，
已经默认他是有情感的了，
这是一个带研究的东西啊。就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他可能并不具有我们人类所普遍意义上具有
的
情感，但他是具有一些情感的特点的。
对，
这些特点可能会在 AI 和我们人类交互的过程中会带来一些影响啊。
就他感觉像，他表现的像，他带来的影响也像，那他就是情感。
是，或者是属于 AI 的一种感情。
对，
嗯，是的，对，
有意思。
是，现在是在做这两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可能
刘伟老师确实这个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
是是，所以就是有些学生的话，我感觉尤其对一些年轻学生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对，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AI 的目标，这个并不一定非得是他自己的目标。
对，
他自己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找到目标之后，我觉得其实就更好去来决定去做什么。
嗯
嗯，我讲一些数据相关的吧，因为模型相关的话可能不是这么 user friendly。
嗯，也是。
嗯，我回国，我觉得之后推进了两个新坑吧。第一个呢是
新坑。
对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你就在学术界可能做一些挖新坑的工作比较好，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其他人一起帮你填这个坑。嗯，这还是那个愚公移山嘛，对吧？你多找一些帮手做这件事。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其实23年的时候年初就在想，如果这个 GPT 在2019年出现了，我们 EagleFourD 会怎么样踩？
就是你说的那个不够想象力大的、那个、
对对对对。 嗯，我们现在是，如果假设你有一个流逝长时间的长续的一个视频捕捉，
嗯，
你就是现在的就是主动的时候，你要自己去想你要不要拍这个照，对吧？你要不要自己想、你要问 GPT 啊或者 AI assistant 的那些问题，这个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你自己的心流啊，或者是当下的这个状态的。你要不断的去有这个认知载荷，去想着你要看见好看的要拍。那好了，那我们这个模型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一定有多大的程度上能达到这一个地步，说知道你在现在兴奋程度、
就是、
情感，去帮你决定
意图识别到了这样的程度。
对，能决定哪些 moment 是对于这个用户来讲是重要的，他去拍下来，或者说用户在哪些时刻会有问题，会有需求，会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个需求的回复符不符合用户的预期。这是我们这个数据集是打算做这么一件事情，也算是弥补了。我觉得在一个就是这还是那个时间嘛，就是这是更偏 assistant 的一个方向。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机器人，巨身。我还是因为我PhD 是机器人专业的
啊，
不要看我是做纯视觉，但是 PhD 这是因为我老板当时方定被砍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他达成一个合作意向，就是说，
你要做 robotics 这个方向，
拿这个第一视角视频，通过 imitation learning 或者 learning from demonstration 说去教机器人怎么做这些啊。当然就没做成，那就是后话。嗯，他就做纯视觉嘛，但是现在弥补这个遗憾，但是抓拿放这套已经做得很好。我现在想就是交互，就是你如果人说你最简单的交互的时候，说跟机器人说你把这儿擦一下，
嗯，
那这儿指的是哪儿？那这个机器人怎么知道这个这儿在它的坐标系还是这儿是哪儿？
嗯，
然后能不能应对一下更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用户需要的交互，而不是就是说这种巨身的抓拿放的任务，因为那个确实已经做的人很多，也比较完善。
这两天不是有一个叠被子吧，对吧？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叠的像是一个刚来地球的外星人，那这个就不对嘛。
嗯，
所
以还是应该有一个以人为主的这样一个交互。所以这两个是你在做的，
对，这个这就是大活儿、
啊，对，
还有
一段时间的，
对
对
对, 对, 对，小活呢就是好像就是陆续在做了。
嗯，那整个行业你自己认为说，你可甚至都从你的这个关注的角度跳出来的话，整个作为一个智能往前走，你觉得说下一个重要的一个你期待的一个突破点，或者你会比较感兴趣的能做出成果的一个地方？
那目前来看，就是主流来讲 ，World Model 和巨身这一套肯定是。
下一个爆点，
对，因为 GPT 到这个阶段，或者说大模型到这个阶段，它最关心的就是你要有一个物理世界的接口，
对，
就是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跟人的日常生活结合。因为你人是不能存在虚，就是说只在网上聊天，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知道你当下的 physical world 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 world model， 还有这个。巨身这一套本质是，就是希望真是把大模型涌现的这些能力接入到真实世界，所以这个趋势一定不会变的。但是路线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VRV World Model 其实那是后话，这个趋势的话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就你要以人为中心，
是
所有讨论这些话题，最后你也要进入到真实世界，可能就是像巨身，像是真实世界里会有的情感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可能是就是我觉得5年前。这样的话题都跟科幻片一样，那今天就是实实在在在讨论和在做了。
是，
对，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吧。行，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制就到这儿。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我们聊了天，从天聊到地，聊了很多，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观众和到时候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能有些收获吧。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来到 AI 原点社区，一起 Party Nice。